U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优享车生活。
UFM Auto Network。
清晨的微风拉开了生活的序幕，明朗的阳光唤醒了活力的一天。又是一个出行的好时节，搭上 FM 974音乐班车，呼吸新鲜空气。音乐每一天，为你开启每一天的优享生活。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帮帮帮，我是主持人建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7，今天来到了2019年的1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0分钟的时间关注 FM 974，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快乐帮帮帮。在这里要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广汉市2019年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季启动仪式暨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将会在1月11号上午，也就是星期五上午的9点，在广汉市武昌大街北段北新广场，也就是原先的喷泉广场，盛大举行。此次的返乡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呢，是为了促进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返乡农民工呢实现充分的就业。由中共广汉市委、广汉市人民政府主办，广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广汉市2019年春分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季启动仪式暨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会盛大举行。本次招聘会呢，将由我市近50家的民营企业现场招聘，提供岗位呢达到了1000个。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欢迎返乡农民工等不同的就业群体到场求职择业。那当时在我们每周五会在这个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办的周五招聘会呢也会取消我们会把整个的这个招聘的现场呢挪到咱们的北新广场，也就是原先的喷泉广场。所以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这个时间，注意这个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返乡农民工们能够在这周五寻找到适合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当然呢，如果你在你的求职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家庭子女教育学习等等方方面面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困惑，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帮助的，也欢迎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Bye.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广汉汽车音乐频率的直播节目《快乐帮帮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带领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走进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群体。他们有一个标准的称呼啊，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接下来我会说一段话，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立马会想起来，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哪几位嘉宾。您好，这里是广汉市公安局110。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句话呢，应该明白我们今天节目呢会围绕什么话题来展开。这里是广汉市公安局110，这多少次重复的话语呢在耳边响起。1997年4月，广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呢正式建立了。截止今日呢，已携手广大群众呢走过了22年。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从一部电话到扁平化指挥的110、122接处警系统，从几名接线员发展到如今由16人组成的全德阳市实战比武团体第一的集体，从成立之初日均接警量的10余起上升到目前的450余起，从一间单纯的值班室成为全市公安机关的大脑中枢。经过21年的发展，广汉公安110呢已成为了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广汉公安110呢已成为了守护平安、服务群体的一个重要平台。1月10号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在这个到来前夕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会走进我们的110啊，让大家来进一步了解110他们在过去的一年2018年都取得哪些的成绩，未来有哪些工作打算，以及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对110如何的正确的报警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解读。那么今天在直播间我们特别请到了咱们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指挥长饶林，还有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指挥长于正梅，以及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长李娜，我们三位新朋友，请三位新朋友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依次打声招呼，问声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长饶林。
在这个直播间里头，跟我们这个平常在这个110指挥中心，咱们是对的电话啊，对的电话。其实我们觉得大家是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
一样的啊。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长于正梅。
嗯，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长李娜。
嗯，好，欢迎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110啊，110。我刚才也说到的，目前的咱们广汉市公安局的110指挥中心呢，共有警力有16人啊，负责整个广汉辖区内的接处警工作。其实说到这个110啊，大家感觉到它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号码，危难时刻呢，通过这一根小小的电话线，将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110指挥中心背后这些青年民警和辅警啊，用热血和汗水支撑着整个城市的安全运行。可以说，你的平安呢，由我们110啊所有的这16位啊警察在后面默默的支持着。好，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咱们2018年的110指挥中心的一些工作开展，好吧？那我们饶指挥长先来。
2018年平常我们在110指挥大厅，每天我们的天网视频系统的电子屏幕，一年的365天都实时的显示着市区的各个道路，各个重点道路路口地段的交通和治安情况，然后我们的报警台时不时然后就接受群众的报警求助。我们的接警员就是头戴耳机和麦克风，和电视里面一样的，
跟我们今天这个场景有点像，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分身多用，一边我们这边接警员做的工作就是一边要认真接听电话，然后与报警人交流，一边在电脑上做记录，同时也要将接到的报警情况分发到相关的单位，并 调取周边实时的天网监控。
嗯，每天面对这么繁重的这个工作量，我不知道三位啊，三位都是24小时值守是吧？
哎，是。
24小时值守，累不累？
说真心话，挺累的。
心里有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法呢？
放弃从来没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心里想的只是说，怎么样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更好的来服务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嗯，是的。在这里呢，群众的每一个应急呼叫呢，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这个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啊，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要搜集信息，啊，研判警情，发出指令。可以说是这个110指挥中心呢，是公安部门的中枢大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这16位咱们的警察，应该说是都是。优中选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对，2018年我们公安局党委非常重视这个110接触警工作，然后通过层层考核选，在全局选拔了我们4名业务精通的优秀民警来担任那个专职指挥长。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的他们三位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018年的工作怎么样开展的。那我们于正梅先来吧，于指挥长。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2018年我们在队伍建设这方面的一些措施。这个随着治安形势的日益复杂，根据这个实战的需求，我们指挥中心呢也是积极的探索实战指挥体系化的这个道路。围绕实战化这一中心呢，充分发挥应急处突的大脑中枢这么一个作用。2018年呢，我们是在不断的这个健全联勤指挥工作机制，建立了由指挥中心牵头与多警种共同组成的这个联合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呢，就是在重要的时段呢，我们都会启动运行，实行这个联合办公、联勤研判、联勤指挥、联动处置。为了有效地适应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呢，不断完善这个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2018年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就这个完善了各种的预案有30余个。
哦，30多个啊。
对，
嗯。
同时呢，我们为了就是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在这个我们内部呢，制定了这个警务指挥室，就是我们110报警服务台的4个绝不允许。
4个绝不允许。
对，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哪4个吗？
我们这个4个绝不允许的，就是一个是这个电话，只要这个110电话响了，我们绝不允许超过3声以上再接听。
3声啊？
对，
滴滴就要接了。
对，只是我们这个报警，现在110报警服务台，这个我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这个报警台呢，它前边是有一段这个我们还没接听的，它就是欢迎拨打广汉110这一个一段话，这个话它响的，这个是给群众在宣传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电话是不会响的，就这段话完了以后才会低声响起，我们这边才会听得到。对。
好，第二个不允许呢？
第二个允许就是我们内部的，就是不允许和群众在语言上，就是我们群众再怎么激动，再怎么发火，再怎么发脾气，我们都要耐心的去接听，耐心的解释，不能和群众在语言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三个不允许呢？
第三个不允许呢，就是不允许就是群众的报警的事项，我们不受理
啊，不受理。
就是有些群众现在因为群众对这个110报警服务台有些
特别了解，
职责上不是很清楚，他会拨打一些电话说一些不是我们管理范围内的，但是我们都会向他们解释清楚。那有些我们解释不清楚的，我们也会想办法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这些管理这些事务的电话号码，让他们进一步去咨询。
那第四个不允许呢？
第四个不允许就是还是一个，就是不允许我们在这个和群众的这个 接报警的过程中不允许，在这个就是还是跟到第二条有点相似，就是如果说，我们跟群众这个语言上啊有些就是不和谐的地方，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嗯，好，啊，那我们继续啊，刚才说到这个，制定了这个警务指挥是四个绝不允许啊，还有接处警的文明规范用语范例等等啊。这些制度啊，来继续给我们介绍。
这些制度就是我们这个内部的制度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我们这个服务群众的一个质量。然后我们就是最后是针对我们整个公安系统的，我们也制定了一个实战指挥体系工作考核办法。这个办法里边就是包括了我们这个群众报警以后，我们到达现场的一些规律。我们对全局的这个考核呢，是由我们指挥中心，就是110报警服务台，对各个单位进行一个监督。这个2018年呢，根据这个监督的情况呢，我们是发出了各类的通报，有422起。
差不多，一天就要有出一个通报了。
对，一天有时候好几个通报都有。
出两个。
对，是这样的。然后经过这个一系列我们努力啊，2018年9月，我们也是在全德阳市局组织的这个实战指挥比武竞赛中呢，获得了这个团体的第一，然后指挥长第一的这么一个成绩。
嗯，值得祝贺啊，祝贺。
对，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这是我们啊于正梅啊指挥长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个2018年工作当中的在完善机制啊，打造雇佣团队这块啊，怎么样做的？那我们李娜指挥长，给我们也说说吧。2018年还做些哪些工作？
好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在2018年我们广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一些工作成效。以民为本，热情服务，真诚以待。取信于民，这是我们广汉110的根本出发点。警情不分大小，依法依规处置，是每个110接警员和指挥调度民警的职责所在。这几年来，也特别是在2018年以来，广汉公安局110进一步地拓宽了110便民为民服务的渠道，健全和完善了110警情回访制度以及规范投诉警情办理渠道，不断地强化110接处警、勤务检查，这一切都旨在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110的满意度和信任感，积极地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我们所接到的所有报警，在警情推送、跟踪、研判、警情通报这些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在这些工作的推动下，在2018年。我们成功解救了欲轻生的群众有7名，帮助找回了离家的出走的学生有8名，通过视频巡查追踪协助破案80余件，帮助找回走失群众21名。
刚才我们李娜指挥长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啊，以民为本，热情服务，真诚以待，取信于民啊，这是广汉110的根本的出发点。刚才说到这个2018年广这个成功解救这个欲轻生的群众达到了7名，这些点点滴滴的小故事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一的一个介绍啊，一个介绍。好，这是我们李娜指挥长给大家分析介绍的这一块。那么我们还有吗？我们110指挥长。
大家好，就是我现在介绍一下，经过我们广汉公安110的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然后我们广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公安机关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机制完备、管理规范的一个公安指挥决策的一个机构。我们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都发挥了那个突出的作用，实现了110指挥中心的由我们以前的值班型向我们现在的指挥型的一个跨越。然后我们的指挥方式从以前的那个经验型向科学型的一个跨越，处警的模式由以前的指挥调度型向我们现在的主动出击 初级型的跨越这个这么一个的发展历程。然后近年来我们广汉加强那个天网视频的建设，然后2018年我们将全市1000余个那个社会监控点位全部接入我们公安的天网系统。坚持就是我们坚持着就是视频与跟着警情走，点位跟着接警转，然后提高可疑情况和可疑人员的发现率，确实做到了一个主动出击型的一个跨越。
嗯，好的，这是我们饶林指挥长给大家介绍的咱们110指挥中心啊。刚才这段话特别好啊，咱们这个110指挥中心呢已经由值班型向指挥型转变了，跨越了。指挥方式呢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跨越，处境模式呢由指挥调度型向主动出击型跨越的一个发展历程。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对我市咱们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各项工作的开展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啊，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 5508661，或者是在你的平时的咱们在这个生活中遇到哪些困难，哪些困难，哪些难题，是怎么样来报警，或者是你所报警的范围呢属不属于咱们这个110指挥中心的你还有这方面的疑虑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当然呢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就咱们110的受理报警的一些范围，还有咱们如何正确使用这个110呢，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详细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 FM974，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快乐帮帮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些例子来走进我们的广汉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走进我们的110，走进这群110的我们的警察的工作当中。刚才说过2018年成功解救欲轻生的群众达到了7名。像这一般都是一通电话就可以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了。这块来于正梅指挥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个这个方面的情况吧。
好的，现在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已经向这个就是主动出击这个转变这一块。2018年呢，我先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事例，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但是我们不说他的名字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110呢是24小时有人值班的，我们指挥长也是24小时值守。
值守啊。
对，24小时值守的。就是在那个相当于我们对我们每个接警员来说呢，就是每天都是工作日。每时每分都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的。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就是2018年的5月7日凌晨的2点钟。就我们指挥中心呢，就是接到了一个远在绵阳市山台县的一个群众的报警。他报警呢就说，我有一个网友是广汉的，但是他
网友啊，
对，网友是广汉的，他给我在那个网上留言说今天晚上要自杀。但是这个网友叫什么？
他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网友嘛，
对，
也没见过面啊。
是他只知道可能这个网友就是在广汉的新丰镇政府旁边，只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仅有的一个信息。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着急，一方面呢我们肯定是让派出所的马上这个派出警力到新丰镇的政府旁边去查找，这个就是犹如大海捞针一样，这个不一定能够查找到。同时呢我们指挥长也是运用了各种的数据平台，对这个报警人提供的这个
他这个信的，
对，他
这个网友
对，他提供了一个信，他说这个网友呢是姓李的，我们就通过他的信和他的这个提供的唯一的一个住址，就是
新丰镇政府旁边。
对，这个数据就是通过这个几万条一个一个的这个筛查下来以后，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在这个新丰镇政府旁边
啊。真在这旁边是吧？
这个也是我们是筛查了以后锁定到这个目标，并不是很明确，还是需要我们现场的民警到现场去核查。 那个我们在这个数据中找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马上就通知现场的民警到这个可能这个这个姓李的这个朋友这个住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自建的小区，这个小区也是挺大的，去查找这个民警到了现场以后呢，就一个一个的排查，排查到了一个就是找到了这个女子的家中的时候，就发现在外边就已经闻到了她的家里就是很大的一股煤气味道，当时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紧急，民警呢也是就是当机立断，然后破窗而入，就是家里这个姓李的这个朋友家里就是已经晕倒了，家里全是煤气，
煤气他自己把煤气打开了，
对对，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
是啊，这个110指挥中心啊，咱们是刚才说了啊，24小时的一个值班制度啊，一个电话就可以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哎，我们想李娜指挥长，咱俩来互动一下好吧？
好的。
比如说我打了110，我说110吗？你怎么给我来回复嘛，好吧？
哎，
然后咱们也是响两声啊，
啊，可以，
110吗？我要报警。
我们刚刚接到电话，第一句话肯定是：您好，这里是广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
啊，好，我把我的情况说完以后呢，咱们再怎么，他还在做进一步沟通吗？
对。嗯，这个时候报警人一般就会描述，
比如我特别着急的，我说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办呢？
我们会说，哎，报警人，请你不要急，你慢慢说。在这个时候，报警人一般会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语无伦次，不知道该先说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接警员就会引导他，比如说，请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现在遇到了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你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哎，对，
这几段话是应该是我们这个110指挥中心接警员们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吧？
对对对，
而且每天都在重复当中。
哎、对，
嗯嗯，
只要接到电话，肯定就是这几句话。
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多都是一些小事儿，特别小的事儿啊，
对对，
鸡毛蒜皮的事儿，也给咱们这个110打电话，然后咱们怎么办呢？
嗯。这个在我们110报警服务台这太多了，因为我们也统计过，在2018年我们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的报警来电一共有164252通，其中
四千二百五十二通，252通，
哎，
这么多，
哎，但是其中真正涉及我们公安业务的警情只有20646通，
那这其他全是、
哎、其他全是非警务报警以及骚扰电话、无效警情，占到了87%左右。
这种情况，等会我们稍后会给听众朋友们就咱们如何正确的来报警这方面的一些常识，我们会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那不管大家这个164252通这个报警电话啊，不管他的这个有没有恶意的或什么啊，但是人家有的这个报警人会说声谢谢啊。
对，
那会听到谢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估计你们的心都是也是暖的啊。
哎，这是肯定的。
好，这是我们这个又李娜指挥长跟我们刚才演示了一下啊，我张的那个报警电话，因为我没打过110，也不敢打啊。好，那我们还有些什么在发生在咱们这个110指挥中心的呢？110给我们来分享一个好吧？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11月23号，然后一个甘肃的一个聋哑回族老人，在我们的那个城西辖区的一个老火车站附近走失了，因为他刚到广汉，以前没出过门，找不到路了，然后就走失了，又是聋哑的回族人老人，然后。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就是第一个时间我们就立即通知了，就是通报了街面的各派出所的巡组和交警大队的路面执勤组，要求他们在巡逻的勤务中就加强，就是关注发现这个老人，帮助查找这个老人。然后我们这边110这边就马上安排人员对那个走失的老人一个行踪开展，通过天网视频开展那个视频巡查追踪。
哦，这个我觉得好麻烦哦。 工作量非常大哦。
对对对，当时我们因为他的根据他的那个报警的地点，我们首先确定他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总共调取了100余个摄像头，200余段那个视频监控进行一个筛查，最后在那个湘潭路附近发现老人的行踪，然后就又跟在那个地方发现之后，我们又对他一个进行一个视频追踪，最后发现他是走出我们广汉城去了，因为他找不到路，以前在广汉他们有亲人在这里，没出过门，然后就找不到路，最后就走出广汉城区，走到连山镇去了。然后家那个老人的家属已经心里已经产生那种放弃的愿望了，抵触情绪了，因为他们都觉得都已经六天了，他们觉得老人很可能就发生意外了。然后我们反正我们这边和派出所的民警也是全力的，就帮他们通过视频和走访，然后这边我们这边110这边查视频，然后就指令派出所马上去核查，一遍一遍的就不断的对老人可能出现的区域那个进行视频巡查和现场走访，最后的时候在12月16号那个老人最后在泾阳区被找到，最后他这个老人的一个弟弟干那个专程从千里迢迢的甘肃赶到广汉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当时我们所有的民警和辅警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因为这是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体现。
这些刚才我们这三位指挥长给大家分享这些点点滴滴啊，正是他们生活中的工作中的每天所面对的，也是每天所经历的啊，所经历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110报警服务台呢，它也是经常会接到一些比如说骚扰电话呀，还有一些非警务事项这些这种困难啊。我们常说有事找警察啊，现在不管大人小孩都是有啥问题了啊，出现交通意外了也是打110啊，我要报警是吧。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要让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110报警服务台呢，他也有他自己遇到的困难啊。那我们于正梅来跟我们指挥长。
我们现在呢，我们110呢，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有事找警察。但是实际上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警察能够就是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就是
对职责范围啊。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并不是警察能够管得到的，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的。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李娜指挥长也说了，然后要。2018年的时候，16万多的电话，实际上跟我们警察有关的只有2万多。
两万多啊！
对，我们最接的最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群众小孩上网啊，不回家了，
上网不回家也找你了。
对呀、啊，打个110啊，你警察去给我找个小孩，把这个小孩找回来呀、啊。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困难。还有就是。我在某某地方做工啊，现在6点过了也没有公交车了，你们警察来一下吧，把我接回家吧。这个确实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警力有限。对，还有就是坐车没钱
了。没钱了呀。
对呀、啊，还有就是我的钥匙忘在家里了。
忘家里了。
对，这些事情特别的多。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一个是警力有限，还有我们这个110呢。是公共资源，需要真正有危难的，现在是提的是有危难找警察，就是真正有危难的群众，可能你在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别人正好遇到了危险，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案事件需要报警。
对
这个是非常紧急的啊。对，这个是非常紧急的。对，
是啊，这个刚才咱们这个两位啊在给我们介绍过程当中也说了，咱们像这个非警务的报警和骚扰电话呢，就占到87%以上啊，大大超过了咱们警务的一个报警，也严重影响了110报警服务工作的一个正常的开展。那像我们这个遇到这个非警务事项，110指挥长这块儿，咱们比如说消费纠纷这块怎么弄呢？
消费纠纷这一块我们也是经常遇到，特别是城区这一块，比如说买一件衣服我觉得不合适，我要求退换啊，这种发生这种纠纷的话，或者是认为这衣服的质量或者买的商品的质量不满意，不合，觉得不合格啊，这种情况打110要求我们警察给他处理，这个确实我们也处理不到。我们
这个找12315啊，
我们也是给他们建议打找12315，但是好多群众也不理解，认为我们就是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警察怎么这么跟我们说。
但是你这如果是这个消费纠纷，这个在这消费纠纷中发生了这个一些可能就说是引发这个生命啊，危及生命的啊，这个可以拨打110啊，
或者产发生了纠纷，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或者这种，我们就可以，我们警察可以处理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就是老年的朋友们，就是在那个ATM 银行 ATM 机取钱的时候，就把那个银行卡被吞了，然后就非常着急，就是拨打我们110，我们因为我们派出所民警指派那个民警到现场，这个我们确实也处理不了。这个银行卡被吞的话，只能拨打银行的你所在银行的那个客服电话，或者就是等他们工作日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工作时间找银行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对，
他们才能给你们取出来。到时候你们也可以自行的核对那个银行卡里面的数额有没有变化，这个银行都是有记录的，这个我们警察确实处理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警情也是我们经常遇到这个警情，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情，非常着急。
这块你刚说的经常遇到这个方面的，那这样这块还是比较多是吧？
对对对，
哎，这个我们还是要大家要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啊，这些常识。即便咱们110啊，你非常闹的让110来了，他也没办法，因为这银行已经下班了。
对对对，
他也取不出来。
对对，
我们这个110的所有的警察也是人啊，我们也是人，也不是说是超人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理解一下。还有呢？
还有就是，比如拨打110的，他就直接拨打110，要求我们帮他们叫那个110。但是有些情况，我们确实，110因为要详细的问你的一个病情，还有你现场的伤情，这些情况和一个详细的地点，如果由我们帮你们打110的话，有些情况说不清楚的话，
对，说不清楚，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延误的，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医疗救助这块，也不归我们110管啊，打120啊。还有呢？
还有就是噪音扰民的这种噪音扰民，然后我们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内负责的就是生活噪音。如果是商铺的那个商业噪音啊，商业噪音啊，或者是工地的那种工地的噪音，或者工厂的生产噪音，这些就是由城管或者环保局那个来负责的。这个确实像那个建筑工地，他晚上施工都是那个城管或者环保部门来审批的，这个我们公安机关也不能鉴定他们是不是那个噪音怎么的，也鉴定不了，这个就这么一个。
那还有吗？
然后还有就经济纠纷，这个
经济纠纷也打110啊，
这个警情也是特别多，好多因为公安部明确规定，就是属于债务合同等那些经济纠纷是禁止我们公安机关插手的。债务纠纷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自行协商，或者到那个法院那个进行起诉。还有劳资纠纷这种就是可以就是有那个找劳动部门，或者也是到法院进行一个起诉。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我们的于正梅指挥长所说的一样，还有李大指挥长所说的一样，110呢是社会治安保障的一个生命线，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公安机关在此也呼吁啊，咱们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它，确保110的线路畅通，把宝贵的资源留给这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听众朋友们，你们试想一下，在2018年，共报警来电共计是164252通，其中的公安警务警情的报警仅为20646余通。非警务的报警呢和骚扰电话呢就占到了87%左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如何正确使用、有效的使用110， 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我们李娜指挥长，给大家先了解说一下咱们这个110受理报警的范围，好吧？
哎，好的。哎，广大市民朋友，110这个电话号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特服的号码。陌生是因为大多数人经常都不常用到，但熟悉呢，又是因为一旦遇到危难险的情况，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它。那么下面我就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110受理的报警范围到底有哪些。第一个，
在这里我要先打断一下李大长啊，
哎，
指挥长，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清楚啊，一定要听明白。接下来我们就是给听众朋友们，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也说，怎么正确使用这个有效的使用110呢？那接下来的所有内容呢，就是围绕这一块展开的，所以请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 FM974，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快乐帮帮帮。好，请李娜指挥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110的受理报警的范围。
哎，好的。哎，市民朋友们，我们受理的报警范围，第一个首先是刑事案件，比如抢劫、劫持人员以及行凶、伤害以及盗窃等等，这类的警情属于刑事案件。第二，治安案事件，比如数额较小的偷盗以及打架、纠纷、赌博、寻衅滋事这类的警情，属于治安案事件。第三种是群体性事件，比如聚众堵塞道路交通、围堵党政机关、打砸抢、非法集会、游行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第四是事故灾害，比如火灾、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这类的警情，属于事故灾害。第五，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其他报警。那么这些以上我说的这五点属于我们110受理的报警的范围。
这是110受理报警的范围啊，总共有五点。那110受理紧急救助的范围呢？来，我们于振梅指挥长。
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110受理的紧急救助的范围。一个是人员在确定区域内走失、失踪，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的。
这第一个啊。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如溺水、坠楼、自杀等，需要立即予以救助的这一方面的情况。第三方面是涉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危及公共安全的。第四个方面是发生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险情，需要紧急处置的。第五个方面，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处置的其他的紧急求助事项。
这是我们110受理紧急救助的范围。那咱们110受理投诉的范围呢？我们饶林指挥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110受理投诉的范围。公安机关就是我们主要受理的范围，就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发生的违反纪律、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不遵守各项执法、服务、组织、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的行为，都可以拨打我们110进行一个投诉。但是为了节约110那个报警线路的资源，对于过往发生的上述行为，也可以向全国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12389拨打这个投诉电话，或者通过一个信访途径的一个反映。
这方面可以，咱们投诉电话是12389。
对对对，这是
12389。
对，
我们听众朋友最好拿纸和笔能够记录一下是最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那要说到了如何正确拨打110报警电话了。来，我们李娜指挥长。
哎，好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我们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除了刚开始的哎，您好，这里是110指挥中心以外，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引导各位报警人如何描述清楚他的报警内容以及他所在的地点。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拨打110报警电话呢？第一个就是冷静而准确的报警。如果一个是尽量用普通话，当然我们都是四川人的话，一般我们遇到的警情都是广汉范围内、四川范围内的。这个应该不存在。然后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说清楚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描述不清楚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会延误警情的处置。
这第一啊，要冷静而准确的报警。那第二呢？
第二就是要客观真实的报警，也就是说不能谎报警情或者恶意报警，也就是说不要随意的拨打110。我们在很多时候就是遇到有些小朋友啊打110过来嬉笑打闹，很多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有些人喝醉了酒也打110。
有这种情况，我听说过。
这种情况太多了。
我听说过这种情况。
像这类似涉及非警务、非紧急的事，如果拨打110的话，这是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让有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无法打进来。第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要说清楚你的报警的简要事由。说给接警员提供你所在的位置，实在不知道具体位置的时候就提供一个大致方位，还有就是保证你的电话畅通，让我们的处警民警能够第一时间的联系到你，以便于警情的准确快速处置。然后第四个就是积极的配合民警的工作。拨打110报警电话以后呢，报警人无特殊的情况请在原地等候。请及时的接听民警的电话并回答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要注意保护现场，不要随意翻动。如果无需民警到场处理的呢，要及时来电告知报警服务台撤销警情。以上我就给市民朋友们提醒这么多。
那我们遇到这个骚扰电话报假警怎么处理呢？
对骚扰电话，我们因为110电话是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社会、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具。那么现在对于恶意骚扰110、拨打110取乐或者报假警这类似的违法行为，我们公安机关是可以依法处以最高10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那么我们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好，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110指挥长也说到这个问题了，不说我们什么事都具要什么事都打不打这个110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像我们遇到一些事儿，要拨打哪些电话，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拿和纸和笔来记录一下啊。来，110指挥长。
是这样子。有些是拨打那个我下面说的这些电话是更管用、更专业。
对，
比如我们在听众朋友们，比如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个交通事故的话，然后你拨打112或者110，这个
112
不是，如果你拨打112或者110的话，因为这个高速上公路上的交通事故、交通秩序是由那个高速交警来管辖的，所以高速公路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话，或者需要救援救助的话，请你拨打就是12122，这个是一个全国高速公路就是报警救援电话。
12122。
对，
好，这是在全国高速公路报警的救援电话。
对，因为你拨打110，我们的民警那个交警也处理不到那个高速上的交通事故。然后还有我们一个这里介绍了一个12345，我们一个市政热线，就是以前说的市长热线，就是这里面就可以，
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它就比较多了。
对对对对，
它有什么工伤了、质监了、食品药品了、价格了、医疗卫生了、人力社保了、环境保护了、旅游了、文化了、国土啊等等，交通啊、城市管理比较多了啊。
对对对，都。然后如果你家里的电力发生了一个故障，可以打9558。
95598啊，
对对对，这个是全国的一个电力抢修的一个电话。然后如果你在法律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可以拨打12348， 这个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法律咨询热线。
嗯，
然后就是刚刚节目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消费纠纷的话，请你拨打就是
12315
消费者那个投诉
消协啊，消费者协会的一个电话投诉举报电话。
然后火警的话就119、
嗯、
这个就不多说了。然后就是
医疗是120，
然后
号码信息呢是
查号就是114。
嗯，
然后环境就是对污染环境啊这类的有举报的，就可以拨打12369。这些因为这些事拨打这些电话是更管用、
嗯、
那个更专业。
好的，我们刚才我们这三位指挥长呢给大家就咱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啊，咱们打这个拨打电话拨打这个110更专业啊，更管用啊，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包括咱们这个110受理投诉的一个范围啊等等，给大家做个介绍。2018年已经过去了啊，我们已经迎来了这个崭新的2019年。那么2019年，我们这个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也是啊，制定了很多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想请我们的于正梅指挥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2019年的工作目标吧。
嗯，好的，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2019年的工作目标。
嗯、
这个2019年呢，我们就是广汉。公安110呢，全体民警辅警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以高标准、零失误、创满意、真一流为目标，进一步规范110接触警工作，努力实现110接触警的最优化，健全完善勤加指加情。这个第一个情是情报，第二个第二个指是
指挥，
第三个情是勤务，就是我们歼灭处置这一块的，
嗯，
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发挥警务实战的效能的最大化，整合各类信息化资源，完善系统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警务信息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快速高效指挥处置机制，努力形成指挥精准、处置高效、合成流畅、保障有力的指挥调度格局，实现扁平化指挥向实战化融合，努力为人民群众、公安基层所对和指挥决策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这就是我们这个2019年的工作目标。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57:58了啊，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我们三位还有没有特别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醒的呢？
在这儿呢，
都说吧，你们咱们三位一人说两点好吗？
啊，对，我来先说一点。
好，
这儿呢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把我们这个110报警工作呢，能够更好的服务大家群众，也是希望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集合大家的智慧，现在呢，我们是每天就是每天对头一天的警情，专门有一个民警要对这个警情做一个回访，就是用的我们的那个电话号码给110给第一天打进电话报警的同志呢打一个电话做一个回访，这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如果你报了警又接到了我们的那个警情
回访
的电
话，
请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谢谢你们的支持。
最后我们也特别提醒啊，咱们这个110不干的一些事儿啊，他不会使用这个电脑录音是吧，这个
对对对
啊，向群众拨打电话，也不会要求群众按键转接人工作息，也不会要求群众呢提供个人的信息进行核对啊，也不会要求群众转账啊、审查涉案的账户、案例账户等等啊，这一块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引起重视。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59了，这节目呢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就咱们广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也就是咱们所说的110啊，110指挥中心啊，2018年工作的开展，以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110的报警电话等等，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啊，一定不要没事儿打这个110哈。我们刚才也跟他说了，这咱们这个拨打110这个一个范围啊，所以大家也是多多的要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好，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会。